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喜乐，因为春节快到了。不过呢，春节也是会容易在吃喝玩乐中忘记神的时节，所以啊，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一年之计在于神。神呢，也是透过他的道，在圣灵感动下来引导我们。所以每天亲近神，让我们能够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要的神加给我们。今天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六章特别有意思，因为跟吃有关。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啊，我们对吃特别看重，把吃本身都当成了天，当成了神。很多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能好好吃好好喝，而且呢，能一群人好好吃好好喝，又能够不断的吹牛，就觉得自己活着的意义就实现了。这倒是一个让我们去回到圣经反省，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吃，怎么样才能按神的心意而喝。因为圣经也说呀，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神而行。说到吃的话题呢，其实有一个大作家卡夫卡，他写过一篇小说叫《饥饿艺术家》。在那篇小说中啊，他就预言，当然这个预言我们是打引号啊，不过他也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因为他预见到说20世纪啊将是一个饥饿的时代，表面上人们的物质会越来越丰富，但是人们的精神啊，将没有精神的食粮可吃。因为唯物主义、进化论、共产主义不能真正喂养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带来对我们到底从哪里得吃的这个话题的极深的关注。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那么多的人啊，光男人就有5000嘛。同时呢，他又在海面行走，接下去是大段的讲论，说他是生命之粮。我们要完全明白第六章的话，需要来理解旧约，因为这是什么节日啊？对，是逾越节的时候。临近逾越节的时候，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往加利利海的另一边走。逾越节呢，是在出埃及记12章所设立的，纪念神击杀埃及人，却越过以色列人，所以叫逾越节。在耶稣的时候啊，犹太人会在逾越节诵读一些旧约的经文，像创世纪1到8章、出埃及记11到16章、民数记6到14章。那耶稣在这一段的讲论是根据他自己的位格和工作，也是把这些经文给解释活了，让我们就明白了旧约的时候啊，那一个被杀的逾越节羔羊原来就是耶稣基督。而且呢，借着第六章跟旧约的刻意的对比哈，比如说像耶稣上了山这个细节，就让我们留意到跟摩西上了西乃山的相似之处。那么借着这种刻意的对比，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啊，摩西在旷野让以色列百姓吃了40年的玛拿，那摩西呢，只是一个器皿，只是一个工具，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玛拿，在旷野呢给以色列人摆了筵席，让他们没有缺吃的，也没有缺穿的。圣经上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肿，鞋都没有破，这实在是神行的神迹的保守。 因为在旷野很难买到衣服，也很难来这个做衣服，但是呢，神能保守他们40年，竟然衣服还能保暖，鞋还没有穿破，脚还没有肿，这一切都是神的供应。包括呢，他借着玛拿，借着磐石出水，都在供应他们的吃和喝的需要。但问题，上帝只是要给他们显神迹吗？只是要表明说，目前我喂饱了你吗？当然不是。所以旧约是一个舞台，一直延续到新约。在旧约那个时候，给以色列人提供玛拿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出场了。那是谁呢？对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喂饱大家的那一位。好，从旧约到新约已经过去了1500年，从旷野的时候到现在，大家等了1500年，不是在等继续要降下玛拿，而是要等降下玛拿的那一位能来到我们中间。就像一出戏已经演了好久，高潮纷呈，最后呢，大家都希望导演上来一下，跟观众见见面。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上场了。他上场之后，就表明他就是那一位给大家吃喝的，也是领大家出埃及的，也是能拯救世人罪孽的。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把这两大神迹并排放在一起来写，并不只是时间的先后而已，更重要的是来显明耶稣就是那一位供应大家玛拿的神，他也是来掌控整个大自然，掌控陆地海洋的神。因为在以色列人心目中，能掌管邪恶的海洋那实在太了不起了，而这一位耶稣竟然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当门徒害怕，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是我呢，在原文是我是，这让人当然会想起出埃及记3:14-15，摩西初次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我是，我们中文呢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在约翰福音8中啊，有8个我是，都非常重要。那么这是第一次出现。另外呢，耶稣还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那么接着这我是的宣告，耶稣来告诉我们，不是这一个摩西给你吃的喝的，乃是这一位说我是的，是他喂饱了你。所以你不需要只是去感谢杯子，感谢盘子，感谢碗，你要感谢给你这一切的主人，要因着他给的恩典而深深感恩。而且呢，借着这样的一些神迹，让人撇下神迹去跟行神迹的主来相交，因为他显明了他是主，显明了他是真理，也显明了他愿意跟我们亲近和交往，也显明了神国已经降临了。那这个时候当然应该赶紧抓紧机会到他面前，趁着他愿意在我们中间行走的时候，能够真的认识他。好戏已经演了1500年了，我们应该来特别见一见这位导演了。但是人的可悲就在于，他们吃了喝了，只关注于 吃和喝的物质，而总是不能抬头看见赐下物质的神。这就像一头猪在苹果树下不断地吃苹果，他吃完一个再吃一个，吃完一个再吃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抬头去看一看苹果树上那个苹果树才是苹果的来源，并不是这个地上是苹果的来源。但是人呢，也总是不能抬头，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他就想成是再见母腹生出来。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活水，他就想到是井里的水。人呢，总是会盯着物质和眼睛所见的，而总是忽略属灵的需要和上帝那看不见的荣耀。因此接下去耶稣大段大段的讲论，就是在提醒他是那一位供应这一切的神，是他把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给大家，甚至耶稣都说他是这个生命的粮，而且呢，大家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凡不吃他的肉喝他血的，就与他无份。这是非常惊人的宣告啊！因为如果你单纯从字面上跟物质层面理解，那这段话非常让人反感。你说吃人肉喝人血，这是律法严格禁止的。因此耶稣在这里就沿着这个继续来提升他们，他其实是用吃肉和血作为比喻来描述基督和信徒那亲密无比的合一的关系。借着这灵性的联合，基督呢把新生命和灵粮分给信徒。这种灵性的联合呀，在十五章就被描述为葡萄树和枝子的结合，它有时候也被称为奥秘的联合，因为它的本质啊超乎我们的理解，而且在这关系中的身份也超越了丈夫和妻子作为一体的联合。救恩所带给人所有的益处都出自这联合，正如在基督里这话所表达的。当然在这里有人也理解成是不是就是指圣餐，他当然也是有对圣餐意义的那个描述，不过呢，我们说这里的意义肯定是大于仅仅之圣餐。所以这段经文最好的理解就是它指向圣餐所表明的那个属灵的实际，就是跟基督联合，借着与他联合领受救恩所得的益处。所以耶稣就一再提醒跟他联合才能有永远的生命，而这个世界这些物质并不能带来永恒的生命，只有在他那里才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人应该到他那里得着永生之道，并能够因着这道而永远活着，而不要活在吃什么喝什么的世俗的追求中。不少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有世俗的物欲的追求，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容易像犹太人只是沉迷于繁琐的宗教仪式，有狂热的弥赛亚王国的政治情节，而忽略了这种属灵的追求。当主耶稣真的显明他是那永生之道的时候，我们呢常常会有背叛，甚至宁可沉溺在宗教仪式和我们个人的对宗教的投射中，而不愿意真的来到基督面前得到心灵的饱足和生命的喜乐。所以啊， 我在看约翰福音注释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好的圣经注释专家就提到一个姊妹的故事，就是不断的来学各种神学理论，不断的来追求各种极端的属灵的体验，走向灵恩，一会儿走向仪式，但是这些都不能让他满足。直到有一天他安静下来，真的因着主耶稣作为永生之道而去默想，去真的面对主的道的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得到了饱足和喜悦，真的是心如花开。所以弟兄姊妹，也盼着你能够在他里面因着永生之道的满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永生之道。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